汉子舍命出征，说实话何惧欺迷，好似身陷无端苦，我替幽默行正义，笑靥如花挥长剑，键盘敲出二十字，鹰犬看招，笑声来袭。快人快语天下事儿，
京腔京韵老北京。
各位新老茶友、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欢乐星岛的老北京茶馆，我是李正。墙里墙外金句妙评，欢乐开挂直面人生，老北京茶馆又跟您见面了。刚才这定场诗是当年写给709律师太太们的，今儿啊改几个字儿，赞赞另外一波女侠客、女英雄。还是那句话，干净世界新茶友别忘了订阅关注，为哥俩点赞，油管新茶友请打开小铃铛，及时接收最新节目的信息。好嘞，开板上段子，咱们书接前言。昨儿那集节目出来之后，茶友的脑细胞啊彻底被举报人激活了。从李浩石日本名字黑川龙一，茶友瞬间回忆起一尊习大大的日本名字。习大大有日本名啊？您说什么呢？别忘了，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长，混个日本名那还不是小 case。 不过按茶友小天儿说法，情况比这严重。哎，看留言，其实你们不知道，习近平实际上是日本人，他日本名字叫田中二郎。不，这回行了，从党国男一号到脱口秀小 house 全是日本人，和咱一直生活在大东亚共荣圈里头错火。就这名字我品了半天呢，才恍然大明白，田中二郎，哦，这不就是农田里扛麦子那老习家二小子吗？老习行二啊，上有哥下有弟，哎，二郎。这才明白，也不对，忙着扛麦子那应该叫田中扛麦郎啊。我也纠结了这还，哎，算了算了，爱叫什么叫什么吧。咱接着看留言，茶友温馨提示，众告周遭亲友远离李天夫以及跟他有类似行径的这种人，随便开个玩笑就被举报，然后很容易啊莫名其妙家破人亡，就像有个东厂爪牙在您身边，您哪还能睡得着觉啊？珍惜生命，远离打小报告的。有茶友表示赞同，相信以后不会再有人敢跟他说话了，人哥们儿举报了个寂寞，没人搭理了。对于受害人李浩石，咱们善良的茶友呢也发出了由衷的支持和鼓励。茶友就说，虽然很大可能性啊他看不到，我还是想对 House 说，你还年轻，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一定得坚强，至少得相信呢，他们熬不过你。这您说太对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段子说。切，谢谢这位茶友的鼓励和问候，太暖心了。对磨难中的 House 来说，任何一句安慰的话都催人泪下，至为珍贵。希望 House 不要悲观抑郁。您就这么想吧，党能蹦的几天呢？百岁老人了，而您却已经成了世界级年轻名人，值了。一位美国茶友留言了，本来我都不知道，今天居然在美国电台广播里头听到了国内脱口秀这事儿。举报的人呢，真是为宣传这件事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努力呀。一尊听完这句把琉璃盏抄起来了，那什么打小报告那央视碎催李天夫在哪儿呢？拽来，站在这个飞镖盘前头，吃我一家伙。怒了这位，哎呀，能不怒吗？美国各大媒体全跟着八卦呢，党国这丢人现眼的窝里横丑事儿，还玩命评论。CNN 评论，对许多人来说，李浩石的笑话可能无伤大雅， 效果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呀，凸显了喜剧演员在中共日益严重的这种审查之中必须走钢丝。那些被认为越界的娱乐人士将面临严重的后果。纽约邮报评论，现在中国的搞笑行业已经成了一个人人自飞的处境艰难的人群了。华盛顿时报说，别逗他了，中共军队开不起玩笑。您瞅见没有，野狗报复打压脱口秀这事儿啊，彻底火出第一岛链，火太平洋那头去了。哎，而在事发地国内，事情正在朝着一发不可收拾，不可描述的现状失控前进。媒体报了野狗伤人事件愈演愈烈，已经波及到了其他演出。中国各地有许多音乐人和乐队的演出受到牵连了，突然取消。上海独立乐团上海秋田17号发公告，因不可抗力因素，当晚的演出被迫取消。由台湾人组成的椅子乐团 The Chairs 也表示，因政策因素取消原定20号在杭州银泰音乐节的演出。还有日本音乐人药师寺宽邦17号在广州巡演，开场以后啊，正演呢，倒是也没演一会儿，工作人员突然冲上台宣布不可抗力因素来了，演出到此结束，请台下一脸懵的观众朋友们骂力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谢谢。闹地震都没这么效率的。哎呀，再说涉事公司效果，哎，行了，估值40亿的上市计划已经搁浅。来自大陆专家的最新消息，效果文化公司3年内不得上市。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政府啊，竞相责令脱口秀公司停止演出，全面整顿。金融时报采访了两位匿名大陆脱口秀演员，二人均表示谋生手段已经非常危险。上海喜剧演员就说，我们很多同事啊正找脱口秀以外的工作呢，现在是3重审查，政府审查，自我审查，观众审查，我们哪还有讲笑话的空间呢。北京喜剧演员就说，现在啊公开演出基本上不太可能了，不知道什么话题咱能说，什么话题敏感得上级领导定，问题是咱们上哪猜去呀，领导想法咱不会预测呀，您说怎么演。哎呀，您说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不行，这越说越沉重了，有点那什么，给大家上一个正面消息。哎，自打两条野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害得脱口秀演员李浩石丢了工作还进了局子之后，中国大陆网友根本没有全部落井下石，也没全趴下，有人公开站出来力挺小耗子了。正义人群之中，东北人再次有经验表现。大陆媒体报道，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分局17号通报，公安机关接获举报，又是举报，公安机关接获举报，微博用户花花花未央 HWY 发布涉军人不当言论。警方接报后立马带领两条野狗警犬展开突击调查，在16号晚间8点10分将涉案的34岁史姓女子传唤到案，实施侦讯。侦讯是什么呀？就是开始严加审问的意思。原来呀，史女士16号在微博回应效果文化旗下脱口秀艺人 House 被指冒犯解放军的话题的时候啊，人刷刷点点留了一条言，为啥要封杀呀？兵哥哥难道不都是狗哥哥吗？由于最后那狗字用的还是一只非常有趣的狗脸贴图，故而令兵哥哥十分恼火。通报就说，史女士坦诚自己为发泄个人不满情绪留言。为什么不满呢？狐假虎威推欺负人，欺负人的李浩石，人女汉子史湘云姑娘要美人救英雄。史湘云，我想起《红楼梦》里边宝玉表妹史湘云来了。人湘云姑娘啊，就是典型女汉子，大说大秀，侠肝义胆，还有点没心没肺。 茶友们注意啊，这周末会员节目就讲这位英雄事迹。咱回来说咱们这位现实版女汉子大连史姑娘，就因为仗义直言，史女士的微博账号被党封杀，史女士本人也被甘井子公安分局非法处以行政拘留。您瞅一悲催不，给人逮起来了，而且拘留天数不详，据说呀得看局领导的心情。您说这什么玩意儿吧？景德镇网民张先生啊，跟自由亚洲记者掏心窝子了，就说：“跟您讲，现在的气氛跟文化大革命时候一模不一样。现在啊，说笑话得加小心。党现在是步步为营，您说什么话，哪些词儿用词不当，一天到晚盯着。哎，就到这种田地，我明白，就是给老百姓挖坑呢，看谁倒霉往里跳，谁跳就弄谁。”杀鸡给猴看呢，就这么恐怖，往朝鲜那儿过渡呢。另一位辽宁女汉子，哎，网民张维维的迷妹，这是张维维，这名有点可惜。张维维的迷妹也怒了，一拍桌子，啪，都什么词儿不能用，能不能跟我们说清楚喽？一次性给我们交个底儿，我们不想再掉进去。负责审查的真理部干部表示，打死我们也不说。为什么呀？全告诉你们来，我们抓谁去？再说了，哪有什么一次性全说出来那回事啊？我党审查制度要与时俱进，敏感词啊也得推陈出新。哎，随着形势发展不断更新，长江后词儿推前词儿，今儿不敏感，明儿一推就敏感了。您说这错火不？时事评论人蔡盛坤发现了，李浩石给党国各部门党官啊创造了一机会。哎，党官最热衷的就是晒如何使出浑身解数，紧跟领袖。但凡网络上出点舆情，党官们立马像炮弹一样发射出去，谁抢钱都算谁的。站住，你们俩刚才说什么来着？为什么窃笑？有没有妄议伟大领袖毛主席？习主席？说，不说出来不放你们走。为什么？你不说出来，我白像炮弹一样发射了。我再说了，好容易抢墙边，怎么也得审出点妄议侮辱的小作文来呀，好往上报。要不我们这月奖金还没着落呢。嘿，哎呀，网民都无语了，百感交集，又找出经典哑剧《看不见的墙》一通重温呢。在视频里边，演员张双剑表演被囚禁在看不见的墙里边的一人，四周墙壁摸得着看不见，想出去走不出去，内心充满与世隔绝的惶恐、无助和绝望。其实人家那有背景音乐，哎，叫《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我不知道还有谁能依靠。都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都。今天李正看新闻，内蒙古强沙尘暴，巨型沙墙遮天蔽日，世界末日般恐怖画面。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啊，真真的是天人感应。哎，咱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真感应了。这个魔幻时代举报的威胁有多么像一场遮天蔽日的沙尘暴，铺天盖地，让人几乎窒息。恐怖的铁拳无时无刻不在砸向无辜而慌乱的人民，就像河北石家庄下那场拳头弹大小的特大冰雹，小鸟被砸死，市民被砸伤，鲜血淋漓，即将成熟的麦子成片砸倒在地，人祸般的天灾让人惶恐震惊，也不知道身处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如果一尊还记得他说那三尺头上有神明，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他应该反省反省，保党保到这步田地，往下还有路吗？就像昨天节目底下大陆茶友说的，新文革已然来临，不过我个人认为，再搞领袖崇拜只能是自欺欺人罢了。时代早就过去了， 到最后只能是一地鸡毛。会拉清单的可不只有共产党，人民群众心里亮得跟明镜似的。这是大陆民众震撼的心声。看来这位茶友身边啊，是心明眼亮的沉默大多数，在静静围观党闹得欢的末日之旅。还是这位茶友讲完刚才那话之后呢，说了一个个人的事儿。茶友就说，想请茶友们给出个主意，给个建议。现在啊，我有一外派去台湾的工作机会，大陆这边呢证件都办妥了，但是台湾那边证件一拖再拖，我想趁年轻啊再争取一下研究生的学历。问题是每天996工作占时间太多，下班以后啊根本静不下心学习。哎呀，现在就像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一样，只能二选一。我虽然知道提升学历带来的改变可能很有限，but 我心里头一直想让打工的姿势稍稍的舒服点儿，所以啊心里十分纠结。茶友们，您能不能给个建议啊？非常感谢。李正给了个建议，写了一堆啊，咱说前两句。您是问选择去台湾工作还是读研究生吗？李正倾向于选择前者。去自由世界享受自由空气的机会是难得的，那里会让人找到温暖的人性。一位台湾茶友也热情留言，来台湾吧，台湾的人情味是中国消失已久的品德。虽然台湾的政党也不怎么样，但是骂个几句还不至于被抓走。台湾茶友的热心坦诚让人真的有种久违的感动，不仅热情欢迎，还介绍给大陆茶友他看到的真实台湾。这也恰恰说明啊，一个民主自由社会的民众有一张没被欺负过的脸，还有一颗不那么战战兢兢的心，最重要的是没有一颗玻璃心。哎呀，可想而知，体验这种生活，保护这样的文化环境、社会制度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在没有压力情况下做选择，他应该选择支持台湾呢，还是支持党国中共啊？说到这儿呢，要讲一件令人困惑的事儿。世界首富在中国上海开有特斯拉工厂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呀，18号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叫 CNBC 采访，说了一段话。他表示，夺取台湾是中国的既定政策，而且世界应该严肃对待中共的表述。马斯克甚至说，这件事儿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Do you think, for example, China will make a move to take control of Taiwan?
The official policy of China is that Taiwan should be integrated. Mm-hmm. One does not need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One can simply read the lines.
Do you think?
So I think there's some inevitability to the situation.
马斯克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还被问到，一旦中国夺取了台湾的台积电设施，特斯拉以及其他公司是不是能受到影响？他点头称是。5月19号，台湾外长吴钊燮在推特上贴文，痛批马斯克对北京试图吞并台湾所做的发言，强调民主自由的价值高于金钱价值。吴钊燮就说，中共越来越好战的言论的确令人关切，特别是那些坚持自由和和平的人。北京全球扩张的野心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现状。埃隆·马斯克先生，除了钱，还有一种我们称为价值的东西。吴钊燮特别把价值这个英文词啊，用大写做了强调。李正呢跟马斯克也不熟，开个玩笑，我真的没深入了解过这马斯克。马斯克在上海拥有一家全球最大的特斯拉电动车超级工厂，生产的特斯拉轿车呢，除了外销到国外，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啊相当的高。 关于价值两个字儿，马斯克是怎么看的呢？咱们一块儿来看一段视频。
这是我们特斯拉上海工厂的事情。从我在上海建立特斯拉工厂开始，神奇的东方大国给了我四大惊喜。首先是在招聘工人的时候，当地的人事总监问我，工人工资标准定多少？我想到我们本国工厂的工人，月薪最少的也在16000以上。再考虑到东方大国的官员对我说过，他们国家人口众多，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言下之意就是工人工资很低。所以我就决定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工资按照我们本国工厂工人工资减半。于是我告诉上海工厂的人事总监，上海特斯拉工厂工人基本月薪8000，福利待遇及加班费按照当地法律规定执行。但几个月后，我在一次查看报表时发现，上海工厂工人工资远远低于我的预期。我调查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发的8000人民币，而不是8000美金。第二个惊喜是，当上海工厂生产出来的汽车卖不掉，造成大量库存积压的时候，我都要濒临破产了。要知道，那时候美丽国人可不会因为节约点油费而选择电动车，所以那时候我是真的快要破产了。而东方大国给了我一个起死回生的惊喜，他们为新能源汽车推出了一种特殊的车牌，这种车牌在经济发达的限牌城市也不用等待摇号，并且免费，这让那些买得起车却上不了牌的人基本都成了我的客户。这样一来，我不但不用破产了，反而还一举成为了世界首富。不然我哪还有钱发射火箭，哪还有钱发射星链卫星和收购推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东方大国。
也许马斯克在中国开厂子只能默认中共的指挥，因为他是商人，选择余地确实不大。但是中华民国不是企业，台湾人也不是商人，在选择命运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不同于商人的标准判断。希望推特的老板像严肃对待中共的大忽悠一样，也严肃对待中华民国的态度。好嘞，送人好茶，手有余香，别忘到干净世界订阅老北京茶馆。
大家好，我是陈华，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香根白萝卜。那我们在选购白萝卜的时候要选比较重的，我选的是台湾的白萝卜，然后用刨刀把皮去掉以后，用切成，我这个是片刀哈，把它切成片再切丝。有一个俗语叫冬吃萝卜夏吃姜，我们吃应景的食物就好了，这样对身体也会比较好。先切成大小，就是平均薄厚的程度，然后先切成片，然后再切成丝。然后我们把切好的白萝卜放在旁边这个容器里面。白萝卜大约有600公克，1台斤。那我们加3茶匙的盐巴。然后本身白萝卜有辛辣味，所以为了要去它的辛辣，然后我们加了2砂糖，加3汤匙。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杀青，然后用手戴上手扒鸡的手套，然后把它杀青以后，过一会儿再用冷开水滤掉这个里面的汤汁。在这个揉捏的过程中，它会储水，等一会儿再用冷开水把它去掉，把这个水冲掉就好了。小的话要切得像那个薯条大小就可以了，像这样就可以了。如果切得太粗的话，它会还是辛香辛辣味去不掉，如果切得太细就没有口感。到冬天的季节也可以选用那个节头菜，节头菜要切细一点。节头菜和白萝卜的做法雷同，这就是所谓的杀青，然后把等一会儿再用冷开水把它冲掉就好了。这没有说揉多少下，你只要看它这个白萝卜稍微变软，大约5分钟左右，它只要变软就可以了。我们把红辣椒然后片开，然后用刀背把这个去掉，红辣椒背切，然后去籽切丝。 因为白萝卜是丝状的、条状的，我们把辣椒也切成丝。这边的话有我们去市场买的很新鲜的香菜，那我们把这个就是叶子去掉，叶子放进去的话是味道是没有受什么影响，但是它比较容易颜色会变得比较不那么的清脆。香根白萝卜的话我们就取香菜的根，那如果不喜欢吃，因为香菜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如果您不喜欢吃香菜的，不喜欢香菜的味道的话，你也可以选用芹菜，或者不用也没有关系，只是说有黄色、有红色、绿色，这样看起来比较赏心悦目。一样，我们把香菜根清洗过的香菜根，然后切成末。那这边的话，白萝卜基本上也腌好了，它腌的话大约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们把腌制好的白萝卜水滤掉，这边的话用冷开水，用冷开水把这个白萝卜的辛辣冲洗，把刚才切过的香菜末和红辣椒都放进去。来，大家看看有没有颜色很漂亮，有恋爱般的感觉哦。那这个的话我们要吃的时候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过后口感会更清脆，或者是直接把它装，要吃之前的话再淋上香油，在这个是2茶匙的香油，要吃的时候再上去哦。平时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3到4天都没有问题，在要吃的时候加上香油。白萝卜大约腌15到20分钟以后，拌进去香菜梗和辣椒丝，然后在上桌的时候淋上香油即可。那我们现在呢，把腌制好的白萝卜放盘。简单上菜，只要用心就能做出好料理。希望你也像我们一样，可以用心为家人准备一道简单美味的料理。谢谢大家。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